法，上部法是修成就的，也就是你可以皈依他为本尊，下部法里边才是敦促他要干什么事情，这个是另外的一重灌顶，这个灌顶的不是心中心的，不是心中心，是藏密的，是藏密的啊。我倒是建议你们啊，就是这个护法呀，你以前念他的咒语，你不如好好修法呀。
嗯嗯，
你修法，他就不会他就会肯定一定会护你啊。他不就是就干这事儿的吗？
嗯，
他不会要你
那个金刚护法神奇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的。
那他当然了，你不念他，你就不念他，他也会看着你。你只要修法，他就一定在。
嗯嗯，
这是他自己就是干这事儿的。
嗯
啊，他不可能不护你，他护的就是那个法，因为你修那个法，他就一定会护你。你不修那个法，那就是另说。像心中心法就是他护，不止他一个。元婴老人在世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话，心中心有好多大的护法，其中还有大夜叉。我们心中心是有一脉是传进到夜叉界去了的，所以说你们不用操心说一定要念一念谁哪一个的咒语，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重点还是要认真修法，可能会比较好吧。啊，
你念他，然后你没修法，他也不管你。
他不会管你，他不是你的丫鬟，他不是你的佣人，就好像你要使唤他去干一个事，我念咒，我给你念一下你的咒语，或者是我给你供一点东西，然后我使唤你去干干事，你保护我，这是保安，这是丫鬟啊。
对
啊，就是好像我们那个单位门口的那个保安，你跟他说两句好话，好像你进门的时候好进一点，跟你客气一点，没有意义。你如果是这个单位的领导，他进去他都要给你敬礼，他就必须要认脸的，他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六臂马上刚才也是这样的，你念不念他名字，你知不知道他名字，实际上没有关系的，
只要
你
好好
修
法
就好。
他是护法，他不是护人。
对
啊。
你好，
关于您的这个灌顶，这个没有问题，您是该灌顶了。这是在这个心中心法上，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佛教的其他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先问问题。他们是已经灌过顶，是修完千座的人了，就是您有问题可以先问问题，问完问题我回答完您的问题，我就灌顶了啊。
哦，其他的就是一些具体的那个问题吧。
嗯，没事，您说。我知道了我就回答，我不知道我就不说，我不知道啊。
不是在，就是这个打坐的时候嘛。
嗯。
一个腿的话可能盘的时候要前一个小时还盘的还可以，后面几个有点盘不住了。
别盘了，以后都坐这么高的凳子，就不涉及到脚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我们整个心中心的这个人，当然我们的这个法跟比如说天台宗的马哈止观不一样，马哈止观是必须要七支加夫坐，脚是其中的一支，还有其他的六支都做到了以后的七支加夫坐才开始传你同盟止观。但是心中心是密法。秘法我们要求的是咒语和手印，腿你就坐那么高的凳子，那你就不会有前边的怎么盘后边怎么盘，你就前边那个也不要，你就不会存在说前边盘的好后边盘的耐不住有点不舒服，你把那个舒服的那个姿势也给它打破掉，你就心里边就没这个障碍了。
第二个呢，就是打坐的那个练起的时候的嘛。有时候还是能控制住啊，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觉得慢一点，就是可能起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才能感觉到。但是呢我就是有个疑问呢，就是那个念就是说他说也是不能压他对吧，你要随着他走，就是说你要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他起了你就要给他发现他是吧，发现他以后呢然后呢盯着他是吧。
不是，错了，在打坐的时候不要去管念头，他起不起都不要管他。打坐的时候你要么就是你一起念头你就跟着他乱，就跟着下去，要么就是你推压着他，你就不让他起，抵死了。但是你现在可能是做不到去压念头这件事情，这是要相当的定力。现在打坐的时候唯一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关注在咒语上。他起念了由他起去，他不起念由他不起去，没注意到那个念头，不注意他。我们经常都说这个话，但凡你注意到念头，你注意到的那个是粗的念头，你注意向内看的这一念本身也是妄念。为什么呢？只要能够总结得出来自己的状态已经有我和我所注意到的状态的能所，而能所相对立呢，本身就是不被无明所周遍的妄想，这是我们无明起现了以后所引导出来。当然这个妄念呢， 它有粗有细，粗的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脚不舒服啊，我脚疼啊，它依于五根，眼耳鼻舌身，离于五根，粗妄想不会起。所以说你一直坚持着念咒语呢，一看你就肯定是打过坐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可能就是身体不大注意到了，别人不提你都不知道，别人要提你要去专门去注意一下，当然你也会注意到我这里又疼了，我那里又酸了，别人不提你大概的想不起来你要关注身体的啥事儿，你可能就关注到说我定啊，我乱啊，我念头多啊，我念头少啊，这一类的，这是较细的一层的念头。你还是只管咒语，久了以后它起就起，它不起就不起，发现跟着念头跑，立即回到座椅上，发现这不会一次两次见效的，这需要要长期的做这种功夫，一段时间以后这一类的细的念头它也会息下，你能够看得到起念以前并没有内容的那个动，念头要动了，那个动的时候并没有内容，并没有任何的内容，这也是一重念头，这一重妄念就跟你说你往内看，那个看看的那个本身是妄念，这也是一种妄念，但是呢是要你比如说我观察到了我的念头起，我知道了我的念头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我的念头起来，我知道我的念头去了，这一种念头粗一点的这种念头都吸下的时候，你才可能会看得到更细的念头，再往下这种更细的看也好扰动也好这一类的还会再吸下，那我们今后就再说那吸下以后的其他的事情，这个过程是有可能会出现，有可能不一定会出现，但这并不影响解脱，重要的是我们一直的在座上只管咒语，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在坐下的时候不要去总结我的情况，尽量跟自己改改习惯，我们以前从自古以来都是我如何了，去总结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然而从佛教的角度上而言，我和我所要解决的东西是能所二取，而在佛法里边的我们的法相宗的核心叫能所二取空，能所二取空并不是说现在有我通过我修了以后把它修空，也不是说在这个地方有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没了，或者是说就像我上一次举例，我昨天有一片树林，我今天放火把它烧了，那么现在就没有了，并非是如此，而是能所二取是我们的错觉，是我们的误解，就好像佛经里边常举的这个例子，井绳，我堆在地上的一滩那个绳子，我在那个灯光不太明的时候，我一看它是蛇，我以为那是蛇，这个把一团绳子井绳认成是蛇了，这是我们的误解，这是无明，事实上它就不是蛇，事实上能所二取是本来就没有的，但由于我们的误解，我们误认为它是蛇了，所以我们要去掉的是误解，你就一直不去关注它，一直不随着它去，通过咒印的加持力，它会在你的千座里边有一段时间它不起现，而这一段不起现的时候，你的能一旦放下了以后，你的所一定会陨落，或者是你向外的，我们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是我们的见相二分里边的相分，相分实际上是能所的所的内容，这一分一旦陨落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能够感受外界的那个能力的那一分它也会陨落，任何一个陨落它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的，任何一个陨落另外一个都同时会陨落，在千座里边呢，它有可能是忽然的陨落，也有可能是一段时间它不起现，它压根这个作用不现前，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边非同死物，这个不断灭即是你的本命圆成，这个就是你无论是你现在也好，还是你死了也好，还是你下一生好，还是你往生也好，这一分是一直都在的，这一分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称它为心，有时候称它为佛性，这个东西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你找不到它，你去找它是找不出来的，但是你不找它呢，它哪里都要在其中，离开了它它都不可能，这个人就早就不可能，我们现在能听能闻能看，撇除了能听到看到能到这一类具体的内容以外，全都是这个能力都是它在起作用，让它现前一次呢，你自己就有把握了，有把握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就说七反人天，七反人天就是你只要有这一次，你永远就不会再迷惑了，你 无论是在投胎来或者是什么，只要接触到佛法接上去以后，你就继续往上，最多最多七次往返于人界和天界，就得八地解脱，二思永亡。说的这个，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下座以后这个保证了吗？怎么个动法？
不保证，没有坐下的这一回事情。你也许你可能看很多的书里边都提到观照的这一件事情。当然了，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说停断，停和断就是在你坐下你纠结的时候，让你别这么纠结。比如说你老是在总结我的情况，真的我确实是在那个座上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这到底是啥情况，让你说别想了。不是我说的是确实是真的，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你这个能否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你站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看待一个更低层次的维度，或和你站在一个低层次的维度看待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你别去总结它，别去回忆它，别去弄它，你坐下少打这些妄想，让心相对的比较冷漠和冷淡的是这个过程里边呢，你迁坐的坐上容易只管咒语。有很多修心中心这个坐的人一迁坐都在向内看，我到底有没有打妄想啊，我有没有入定啊，我是什么情况，哎呀好烦啊，我又打妄想了。他都不是只管咒语，在坐上要做到只管咒语，只有因为坐上坐下是相辅相成的，你坐下的习惯太差，习气太强，你在那个坐上就会隐隐的有很微细的妄想，一直有意的提持着它来持咒的话，一千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在定和乱的境界里边对抗，在纠缠于定和乱，要么就是起妄想很烦，要么就是说我入了两次定了，我入了两次定了，我过后又很希望再入那个定。不要如此，如此的话你坐下起不了真正的观照。真正的观照是什么？坐上坐下一如，只不持咒。也就是说你在坐上的那个，我们的心啊，它有一段的习惯，我习惯于称其为后坐力，我自己是坐骨气的，就像我们枪械有后坐力啊，念咒语也好，修行也好，心它都有势力。就好像我一段时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像你现在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我要是从早到晚一整天不断的念嗡嘛呢叭咪吽，你到坐下不念了以后，你脑子里边还是会在嗡嘛呢叭咪吽。哎，你一停下来停个两分钟，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又来了，这是心的势力。势力，我们在座上只管咒语一概不管的这种心态养成习惯了以后，坐下把咒语都拿掉还能保持同样的心态的，这个心态是正观照，这个是心中心的正行。打坐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他这种情况出现。一般来说，以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来说的话，大概在50座到200座之间都有可能，有的人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但是这种情况都会出现。一旦出现了以后保持住它，久了以后在这儿就有解脱的机会了。嗯，即便在这儿没有解脱的机会，我就不愿意明心见性，我抵死了就是要有相的东西，没关系的，即便有这个功力在也可以出轮回。你看我经常我们都说的这个法眼宗的宗师归峰宗密，法眼宗的祖师归峰宗密禅师说的，若人妄念若起，皆不随之，是人临命终时，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虽有中阴，天上人间随意寄。也就是说在这种时候你妄念起了都能够不随着他跑，那么业力起现的时候你是可以不随业力转。我们现在来投胎都是不知不觉的就被业力捆绑，我们选择不了，那个时候你是随愿。什么叫愿啊？我愿意去极乐世界我就去极乐世界，或者我要去兜率内院我就去兜率内院，或者我要到人间来，我自己那个时候是有神通的，中阴身是有神通，我知道投哪个胎能够听闻佛法，跟谁结上缘，我就到那儿投胎去，我自己选。这个时候这已经跟那个被业力牵着鼻子完全无法自主已经不同了。这不是最终极的解脱，但这已经从六道里出来了。 你要进六道，那是你自己愿意。你要选哪里？你是为了说，我看我那个时候知道中阴身，我知道西天有某个菩萨要到这个地方来，有神通啊，中阴身，那我就去遇他，我就到那儿去投胎去，我就跟着他，我听他说法，我在他手下容易明心见性或者修行的快。为啥？你到西天去，西天或者是你到东山念院去，那里一天一夜是这里四百年。那西天一天一夜是一大劫，西方极乐世界一大劫，你在这儿已经是一天尊佛，那你想想，这当然这程度还是会有区别了，会有区别，这个是依你自己的愿力了。所以说这个呢，就不存在什么因缘时节啊，或者是什么那些东西，这个就是个功夫，肯不肯。二祖说过这个话，练心无他，挨得过去就是胜利，挨得过去就是要忍得住。大部分的人基本上忍不住，忍不住是啥呀？没有办法跟自己的那个心对抗。一般来说，无法不去总结自己的情况，无法不去关注自己的情况。即便是总结出来了，都很难。我知道，因为大量的我每天回答问题在那个微信上，上万人的都在问我今天怎么怎么了，我说的不要关注了。但是第二天还是会总结。忍不住的，因为我这没有任何好羞愧，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我打坐的时候，我问齐老师也是如此的。我今天不问，我今天是过不去的。我就问一句话，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放心了。我理解的这个心态，但是你要知道，你今后问我，我也会不厌其烦的回答你。但是你知道，答案实际上还是这样，把你这个。如果我们能改变自我们的思维习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思维习惯，我们的思维习惯就是能所对应，或者是说以大中观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无明所破分说的是第十执，认假为真。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我是张浩，我在这儿，在不去寻找张浩的时候，张浩存在吗？当然存在。我在这儿看得见摸得着，我在这儿说话起作用的。但是当我们不满足于张浩如此的存在的方式，我们多问一句说，张浩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啊？到底在哪儿呀？你去寻找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找越乱，越找越模糊。比如说是张浩的身是张浩吗？好像不见得吧。张浩死了，张浩的身体也在啊。而且从现代医学上也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刹那刹那不停在变化的。现在的身体跟上一刹那不可能完全100%的一模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老，因为生老病死它都是浅，就像水流一样，你找不出来个忽然的点，但是它一直都在变化的。每一刹那我们都在衰老，每一刹那我们都在变化。我们能够从一个凡夫最后修行成为佛陀，成就佛果，现出32相80种好，那个身体，因为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否则凡夫怎么可能会现得出佛陀32相80种好的圆满是化身来呢？正因为它是因缘所成，所以它是如此。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到底身体是张浩，还是张浩的心灵是张浩，还是张浩的手是张浩，哪一个都不能够完整的代表张浩这个人。但是呢，他是整个这一个集合组合综合的这么一个个体出来的。所以说张浩完全100%的仰赖于不是张浩的那些东西而形成的张浩，这就叫缘起是故性空。这就是大中关键的观点，就是如此。你回去你好好再琢磨琢磨这个说法，这个就是佛教真正核心的哲学思维。我们说它是哲学思维，因为它是可思议的，可以讲解的，在那烂陀形成了大量的论文。所以说呢，当你去找这个东西越找越模糊的时候，在佛经里边大中观入中论里边就有这话，阳焰若为水，近处焉不见。当你趋近一个事物，而它趋近你以后，它变得更加的模糊混乱，或者是说更加的找不着真相的时候，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它是错误的， 它不具有真实的成分。您是律师，您是律师的话，你的逻辑思维是应该非常强，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中观。中观这个事情就是如此，所以在我们自己人生的生活上面也是如此。当你去趋近一个案子的时候，你越是去剖析这个案子，越觉得更加的混乱，一定代表这个案子里边有假的东西，一定有假话，一定有不是事实的东西。如果一定是事实，当我们趋近它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加的清晰。这个就是从我们人生的经验而获得的这个推理。所以当我们去趋近寻找账号但无法找到的时候，中观说，那么世间的事物是如何安立于世间的呢？中观的结论是，世间的事物以名实施设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安名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比如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父母给我取名叫张浩，那么我就叫张浩。如果说我父母给我不取名叫张浩，给我取名叫李四，那么张浩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张浩就少咯，多了一个李四咯。所以安名是其中一种方式。名实，实的意思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呢，就是认定。比如说啊，我这里是一个桌子，也是四只脚一块板板，它是那么高的，它如果再小一点是那个样子，也是四只脚一块板板，那我就不认定它是桌子，我认定它是凳子。实际上从客观而言，它们这两个东西大小而已。做大点，那我小一点点能不能算凳子？再小一点点能不能算凳子？中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所以说呢，名实实设的方式存在于世间，但是呢，世间的事物当你去寻找它以后，你最终是找不到的。从中观的见解而言，在某一些经典里边，比如说楞伽经，比如说楞严经这一类的经典里边，它是在有世界存在以前，它有一种威力存在。因为世界存在以前，在楞伽经里边把它取名叫灵虚城。这个灵虚城的意思啊，你就可以用我自己做物理，我是物理研究所的嘛，所以我自己做量子力学的有一些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微粒离子一类。比如我们现在跟王一方院士在做的中微子探测，它可能既有光的特性又有离子的特性，有光的特性又是说你是找不到它的，它有波动，你能看到的它是波动，但是它也有离子的特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光子一个一个的射出去，它在离散的这个一个平面上，它会呈现离散的射击点，它就是如此。所以说它既是有也是无，在有无的边界上。所以灵虚城呢，它在经典里边是这么说的，不可再分，有的经典也叫无分微尘，就不可能再分。为什么呢？从逻辑的推理上，哲学逻辑的推理上啊，他就说无分微尘，如果说一个微尘可以分为上半分和下半分，那它就是可分。而无分微尘，只要有个微尘，我就能分上半截和下半截，无论它多小。但是无分微尘呢，它不存在，它找不到，所以你分不了。所以呢，这个灵虚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找不到，你只要找得到，它就有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那么它就是可分的。从逻辑的推理上也是如此。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现在也能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呢，人也好，或者是事物也好，都是由各种微尘而组成的。微尘里边包括还有电子啊，电子核。在楞伽经里边讲到灵虚城有这么一句话，此尘如云缠绕，暂不停歇。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经文。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的是电子，因为电子有一个 uncertain principle 叫测不准原理，电子无法在单一时间内，单位时间内准确测知其位置，这个是电子的特性，因为它既是有也是无。它不可能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啊、所以这个是 uncertain principle， 从佛经的角度上来说，它可能有相通的地方。我们如果用这种微观的角度上来看待我们世间的事物， 也就是我们如果从量子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个世间的事物，它既在有和无之间的叠加态上，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态。而当我们去看待它的时候，去观察它的时候，它会由一个叠加的态迅速的坍缩成要么生要么死，薛定谔的猫，一个准确的状态。即便是科学的研究现在也是如此，而从佛教的角度上而言，大中观是如此来定义的，也就是世间的事物以名实施舍，而寻找不到无有实法无有自信的方式存在于世间。但我们如果说我们不如此去长期的串起我们的思想，我们习惯性的会以世间实有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法，而这个表象与真相之间就存在了相违。表象是实有，而真相去寻找它的时候是寻找不到的自信无。而这一分牢牢执着于表象昧却事物真相的这一种误解，将其判为无明。我们修行要去掉的就是这个无明，错误的见解，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供我们去掉。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井绳为蛇，那我就要了解真相以后，这个误解就会去除掉，并非是我看它是个蛇，我一定要把它变成个井绳，也不存在我改变我的观点的时候，我有什么事情发生变化了，我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什么另外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变化，但是去除的是错误的误解，这是佛法要去掉的。然而这种误解，从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从佛陀的教义里边，我刚才没有说第一转教义的内容，第一转是苦集灭道，这个四谛也好，十二因缘也好，八正道也好，以此为主的那一转教义，我刚才说的全都集中在二转教义里边，大般若经的主要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大般若经里边集中的最核心的是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意服之，全部说的都是我刚才所说寻找不到。然而呢，在整个大般若经里边没有说到说我告诉了你它实际上不存在，你也听明白了，但是为什么痛苦还在呢？我现在你也听明白我刚才说的，你想想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都听得明白，但是你出去你要是股票跌没了你照样痛苦。这个痛苦哪来呢？这个痛苦是在你当下认知那个事物的时候，是认其为实有而产生的妄见。要去除这种认其为实有呢，它太微细，它便于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念头里边，包括我要去除它这句话说出来，它无有实法无有实性可供去除。但是呢，它太细微怎么办呢？在佛陀只有第三转教义里边讲到了自信光明的光明教论里边，方有如何去除如此障碍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的自心是本来光明，即便是在轮回中也并未被业力所渗入，我们的心是自在而光明的，唯有最终认识到心的光明，心的遍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当你一个念头都没有，当你能所不起现的一段那个能所不起现不起作用，但是你非同死人，和一团木头和一团石头不一样，那一段时间里边认知到它的时候，无明方有可能能够破除。以我们现在的粗分心识，就在密教中的内容呢，以粗分的心识来对治无明，它所得到的摧伏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一堆道理，你长期的串习这种道理，会不会减轻一些苦恼和烦恼呢？是有可能的。我们的心可能长期，比如说你不是那么重的事情，我就是拿着一个蛋糕一出去，咔，哎呀，它掉地上了，想想算了，管它了，这个是有可能的。绝大部分信佛的人逐渐逐渐在长期的串习里边， 他有可能会对一些事情某一些事物会减轻执着，但是呢同样他会对另外一些事物加深执着，比如说佛教的名词，比如说修行的境界，比如说我是定还是乱啊等等，我是不是有神通啊，会加深执着，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而唯有截住它的根的方法，认知心之实相。心的实相是什么？心实际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心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何种方式安立，心本来的相貌实相就是不起念的时候但非断念。也所以说为什么我那么的强调坐上只管咒语，不要去跟其他的事情去做斗争，也别对峙它，起妄念，只要发现那个妄念立即回到咒语上，不要去管它，不要去伸出来我要去看着那个妄，我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现在是好是坏，都不理它，我们就只提一个妄念，念咒语，这是不是妄念啊，这是妄念，这是不是妄心啊，这是妄心，我就用一个妄念一个妄心抵死所有的其他的妄念和妄心，让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起不来。当然了，我们是可以用其他的念头，比如说禅宗的参话头，用移情的方式抵死所有的其他的念头，但是纯靠自力难。心中心用着念咒语的一念妄心抵死其他的妄念较为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念的是咒语，咒语和手印有极强的加持之力，但是呢你不能一直跟他对着干，对着干就是什么，我非要去提着这个妄念，我非要去总结我自己，我非要去关注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一直如此提着如此的妄想，提着这个妄念，一方面效果修行的效果不好，另外一方面呢自己也会修得比较累，主要是心累，因为你修一修好像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你这个人还是那个人，你好像别人都说他明心见性了，为什么我没明心见性了，长此以往我变成一个心结，但是呢又这千座又不能不打，这不打呢又觉得有点可惜吃亏了，所以呢就变成了一种心结，就会变得很累，所以这一概的事情在做上的时候记住就四个字，无论所有的问题回到咒语上，只管咒语，管其他就不是只管咒语，这个逻辑很简单，就其他一切都不管，管它是什么呢，好也好不好也好，只管咒语，有啥事回到咒语上来，不会很短时间起效，因为这个我们的思维习惯是极其强烈的，就我们想一件事情，就你想十年你要去改这个毛病都很难改，更别说这是从，我都不说往事的事情，这是从生出来就是如此的，更难改。所以呢，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呢，一般来说，从50座到200座之间出现这种能够不管它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当然了，从齐老师或者是元音老人他们的角度上而言，他们认为300-500座是更容易。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可能要更早一点，但是呢有很多人是会错过去，为什么呢，他总是会把爆炸这个事情一听这个词就想成我们的某一种感受，有一种炸的感受，我说有的人我们也如此，哗啦啦呀，或者如同底坡呀，或者哐当一下子呀，没错，这是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是在你能和所都不起现的时候，那种思维极端的转化。我们现在都是有能所，或者是以实由实法的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间的思维，而这个思维的方式忽然之间都跟转的时候，转得太急的时候，有的人会哦，原来如此啊，就是会这样，也是一种爆炸。或者是有的人就如同像 这个也是我们的师兄们形容的，就像百叶窗一样，咵嚓一下子就垮掉了。或者有的人呢，更差一点呢，就像一个瓶子一样，呼噜像冰一样的都没变化，但是以前好像是被冰冻住还是怎么的，就呼噜一下子就冰化了呀，等等。但是这种东西呢，每个人的形容不一样。我有时候也做这种比喻，就像我们形容我们自己的感受，我形容高兴，我说我高兴的要飞了。你可能形容你说我高兴死了，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但是飞和死真的是听起来是两回事。你如果老是要去想那个飞想那个死啊，可能跟高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从客观的从教义上来说，爆炸也好，铜顶托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是你能够感受能够总结的那个能力。那个也，这个就是说到，就是实际上从佛教的术语上来说，我执，我执和你所知道的那个境界也好，感觉也好，或者你认为是实实际际的这个桌子也好，等等这些观点，同时不体现的时候，这个功能不体现，我们换个词，佛教的名词就叫能所双亡。或者是能所脱落的时候，这种时候才是真正的爆炸，也是我们心中心说的明心见性。所有的一切佛法修行必须到这儿，整个佛法里边的三转教义，解脱，从解脱的角度上而言，都必须要讲到心的光明方能得以解脱。所以一切佛法，无论是你是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密宗也好，可能有不同的语言，但是最终都要到这儿。这是所有佛法的核心，这并不是跟宗派有关系的，跟宗派没有关系。宗派的意义仅是说入手的方式不同，入手的特点不同。比如说大部分的佛法是提，而心中心是在坐上两小时提，其他一切是放，它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入手的特点不同，造就了教义和强调可能会有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对于提的呢，比如说净土宗，他就是一天二六十钟都要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这干啥事儿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扫地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上厕所拉屎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只是嘴上不能念，那你心里边也不能，佛号不断。那你要是参话筒，那更是要移情起了以后隔断妄想，这些都是提。但是心中心呢，要的是又提又放。怎么样又提又放呢？在坐上的时候死死的提着这个咒语。提咒语的作用是锻炼你那个一切不管的心，让你的心习惯于什么来了我都不理它。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叫它叫坐上磨刀，坐下好了，咒语一丢，能不能这把刀用得上，甚至拿着这把刀到纷繁的世界里边，有点事儿呀，钱掉了呀，像你要处理你的项目啊，这种时候还能不能保持那样的心态，坐下用刀，就是这么来的。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他放不了，他没法放，他就一直要提着这个，他是可能适合提，适合提那你就念佛或者是参禅也行，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是提也提不起，放也放不下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你总要选一条路。其他没啥，看您还有什么？
其他没啥了。哦，下次你好。
你
好，跟你多学习啊。
没关系的。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挂完你，我就要走了。
可以问的吗？
当然可以了。
嗯，老师，
你们来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肯定是，我一说怪你，肯定一拨人就要去。你说，
就是那个。那个文件的下面不是有一个寄送，我们是要先念寄送，然后再按仪轨走，对不对？
你说是破碗法？
对，
破碗法是这样的，就是你所有的观想的破碗法都要随念起诵， 谁念起诵的，相当于我没有把那一段的那个东西放在那个里边，要念一次，一边念一边就要关了。因为为什么呢？那个里边就有一句话是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念着九个轰字的时候，你就要观想你自己已经升起来的那个大悲圣海观音的胸中的那个轰字，放了九个红色的轰字出来，九光团或光盔两种观想方式。
我说的就是您给我们的那个仪轨的下面不是有一个有藏文的那么一个，
就是那个东西，
从那个就开始，
那个地方就要开始就要融到那个仪轨里边，或者如果说是你们还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有，还是有疑问的话，我就把那个东西融到那个里边来，写成那个大的一个仪轨。
我想问就是。就是先念遍这个
哦，不是不是不是的，一边念同步起观，藏密都是随念起观。你看他那所有的藏密的仪轨都很长嘛，就是长长的，可以，我就再把它揉进去，再写一个给你的，没关系的，没可以的。实际上只有九光团，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就是那个你说念的那个叫嘿嘿嘿，是一口气，它有没有个数？嘿嘿嘿嘿，最后到
了。
没有，他说后边的念
有一个，
也就是说
是
你要吸了一口气，吸到最后，要闭气。他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呢，术语叫平气。我就不愿意用这种术语呢，但是一用，哎，大家又要去想这些事。你就闭气，你就不呼吸嘛。上气往下压，下气往下提，这个也不存在说像练气功的，就是你自己心里边要这么去想着，心郁气。是整个藏密的风脉明点修行的核心，所以你的心是往下的，你就想着它往下，下边的气你就想着它往上，所以有提纲的这么一个动作，提纲的这么一个，就是你要就像憋尿嘛，我当时那天跟你们讲
的时候，看到那点的时候不明白，
就是这样，闭到不能再闭的时候念三次，或者是说一直念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但是观想有三个，也就是你自己的明点是从胸中到喉部，喉部到额间轮，从额间轮到顶轮，上三次，上三次以后到顶轮了以后，
呸，
直接出去，哎，
那天我读到那点的时候，
我满大悲
九个。
嘿嘿嘿，九个
了。home，
那
个是 home， 那个是前半，前半的。
嘿嘿嘿，也是三个嘛，三个。
是三次也好，很多次也行。
哦。
他们有以前我自己受这个传承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这个嘿是大声呼喊的，嘿是这种方式来念。但是呢，我也告诉你们，对，就是你自己到了头上开始痒的时候。你会，我自己就是这样，头非常的疼，吃药都疼，我那吃到驱马多啊，吃到驱马多的，就是我，对，就是止疼药，就头疼的厉害，所以我后来就自己在修的时候呢，我就转而念，嘿嘿嘿嘿嘿嘿嘿，就用这种方式来念呢，但是呢，他念嘿呢，实际上是帮助你观想。它不是靠你这个黑给它黑上，实际上它核心还是在心郁气，所以说你要想着这么来，气是跟心走的。
嗯，两个问题，
再问。
先
揉一遍。
他们是修完千座，因为我还有另外一系传承是藏密格鲁的。他们的这个修法是修完了千座了以后，又传了他们大悲圣海观音的破瓦法。破瓦法不就是要死的时候我自己走，就是这种，大概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真的是那个，
但是我希望的还是再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努力的人，所以才修
这个。哎，对，
你是修清华大学
的。
心中心的修法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是希望再生的时候就能够证道。
对。
再生的时候自己有把握，我肯定是不会入轮回的。我先不说我自己修成释迦，我此生我就修正成终极的果，这我不说。那修到八地，我自己也没有八地的那个把握。但是不入轮回，我往返于人天的事，我肯定是不入轮回的。我们是希望的是再生的时候有这个把握。那对于这一种人，就是上品上升的人，他是身方便有余的，有一点点。剩下来的习气 方便呆呆的，这叫方便有余土。他就是带这个秽土也是方便有余土，对于他而言就是方便有余土。对于这种人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但是呢觉得这个世间太苦，我是肯定是不来了，我的好的坏的我不想跟你们打交道。对于这一类人呢，我们就是摆坐以后有两个咒语，一个叫慈氏咒，一个是往生广咒。这两个咒语呢是新中心别传的两个咒，其他的宗派里边都没有，或者是说没有手印，或者是说读音不同，或者压根就没这个咒语。这两个咒语呢，依你的愿力，你要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么我发愿生兜率内院，兜率天的那个内院，就是弥勒菩萨在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个界内净土。为什么会选这两个地方？因为唯有这两个净土是凡夫能生的，其他大量的净土都是必须最少是初地以上菩萨才能生。比如说那这个我们经常修的上边，我们上边还有一重净土叫奥明天，奥明天是必须要登地菩萨去，登地菩萨是可以生奥明净土的。或者是说像这个宗喀巴大师，或者是这宗喀巴大师，他的净土也是初地菩萨以上才能生，或者是这密宗的同色山这一类的净土，都是登地菩萨才能去的。登地菩萨
同色山就是莲花山大师，莲
花山的同色山是要登地菩萨才能去的。所以说你，那你当然了，你如果没有登地了，那他自己当然是有数。我肯定我肯定是不会，什么就轮回的这件事情是肯定是不会有。你说正不正八地，那两说不好说。那不是入轮回这个事情，我们是有这个有这个把握的。那心中心最好是这种。如果是这个把握没有的话，我们有这两个咒语，有这两个咒语呢，就是一生都要念，一辈子要念。这两个咒语呢，念的时间不长，像比如说慈氏咒。清早起来，那么在这里面，这就是我自己的，以我的速度念了一遍，念49遍，差不多30-40分钟的时间。我一般就是早上醒过来5分钟，我不数了，绰绰有余，超过49遍，就念完一遍了，你就念到5分钟，该干啥。从元婴老人的角度上，元婴老人这句话不到大彻大悟都要念。因为有人问过元婴老人说，我明心见性了，我念不念来？元婴老人说，大彻大悟可不是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指的是八地，彻悟是只有是八地。所以说从元婴老人的教导而言，八地以前都要念，除非有一种人，这种人他就要在净土里面的妥妥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除此以外的应该都念，因为娑婆世界太苦了。其他还有问题啥问题吗？就是关于这个破瓦的这个呢，我实际上是没有传完的，它有共语，它接下来大悲圣海红观音的破瓦法有共与不共的红化身修法。共的红化身修法呢是把自己观空，还有一个不共的，就是口耳的窍诀的修红化身的。如果你们要，就以后下一次也给，或者但是实际上呢，能修成红化身的人是，我觉得给了也是白搭了。
这样的很多人就是留个指甲盖，留点头发就
是少数的人、
就是红化的嘛。
对，是的，没错，或者是说身体缩小也算，
只有一寸，
事实上是很难修，事实上是很难修的。
嗯。
这个修红化身是，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是不大可能修得出来个啥结果，你就苦死了在那儿，一天都想到最后想来想去，也就是你自己想的事儿，就你自己脑子里边想的东西呢，它就不见得梦想成真。
其实我们的根本就还是心密，就是没怎么讲，就是根本还是心密。
当然了，当然
这个根本没得。
核心教义还是这些，
就是、心
讲到佛法里边的哪个核心教义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在给和尚们上课的时候，我的那个讲座的名字“心即无心，自信光明”，这就是三转三个教论里边的心，就是讲的第一个 叫人，即无心，就是讲离系叫人，自信光明讲三转叫人的事情，就是用这个来串一条线的来讲课。所有的佛法的核心教义都到这儿，无论讲那些神神的事情也好，讲那些很具体的哪一句话又如何解释也好，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但是大的框架只有这个，没有其他。
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他们好多人都在说什么慧极金刚，
慧极金刚
怎么说？
慧极金刚也可以修，慧极金刚，慧极金刚最近他们在弄的那个慧极金刚是古山派的慧极金刚，新中心也有慧极金刚，而且新中心自己就是圆影老人传的这个空花过来见面的比亚格鲁玛巴哈那亚文件心目的维修摩拉兄嗡却接了五三摩格的轰轰轰啪啪啪啪啪说哈布朗斯，这个咒语呢是已经传掉了，灌顶的时候要念就念吧。这个咒语呢他们有的人是修成了的，修成是怎么修呢？拿一个小碗，干净的碗装装一碗水，供在那个佛台上，没有杵嘛，他那个杵要专门的要去做，没那你就供一碗水，你就对着它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到那个水就咕咕咕咕咕咕就冒泡泡，水涌出动。这个法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启用的，启用的，他不是说用来挣钱，他没说挣钱的事儿，他压根就没提啊。嗯，没提就
知道，只是听说，所以
是的。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就是你修完了这个以后，但是你有很多人把慧极金刚的理解成为要去打架，就像好像我练的好一点呢，我要对抗魔来了什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我都愿意举生活中的例子，你不要总认为说佛法是让你要去跟谁要去干什么，干不了的。
嗯，
就好像你现在在这。我现在坐在这里，你学了点佛法，我要去，我都不用磨不磨的，我就是一个凡夫，我来打你一顿，你肯定打不过我。但是呢，现在要来一个这没学过佛法的练健身的，我要被他打，我就干不过他。你不要以为说我念了两句咒语，我好像要天下无敌，没这回事情，没这回事情。要干倒的永远是自己，先把自己干掉吧。总有好多人总是要这好像我要念个咒语，我要去。跟魔鬼要打架，有魔扰，魔关注不到。魔只有一个地方会出现，进成就的时候。
对，
我以前老说这个话，魔扰可不是说人生里边有不顺利的事情啊，可不是如此。不顺利的事情是因果，是你以前往事就该你就造了这个东西，你今生就抱在这儿了。我跟他吵了架的，今后他过一段时间他肯定恨我，这就是果。
嗯，
这咋会是魔扰啊？我打了你一顿，你今后肯定的，你迟早要想办法来弄我一顿，
要回嘛。要回，
这不就是因果里边的事情吗？这咋会是什么魔扰呢？魔扰是啥？我一旦想着从那个解脱道的路子上，比如说我不起念，我一段时间可以这个心里边完全那个能所不起现，越到这种时候立马来障碍，来什么障碍？让我中500万。起不起啊？我看你起不起啊。所以说就是解脱道的路子上有障碍，但是是法很有可能一动念它就成，这种时候立即修五蕴。我原来说过这话，除了这里以外哪有什么魔扰啊？就这种特顺的时候你要小心，立即修五蕴。五蕴是什么？但是你们大概我看起来好像也都没有啊。有人有这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保佑我，我修得太好了。
哎，修得好了，来
境界，来境界，你错了，太顺利了，
这两天顺利了，补课讲的好。
对了，这种时候反而是魔扰，你要小心，这就是让你那个心啊安定不下来。也就是说，从解脱道的脚上那个角度上去走，它就是障碍。但是要从事法上呢，
好啊。
可好了，相当好。
可不可以理解这个也是属于你心里边的一个心理？
所有的事情没有出心外的，心外有法是明外道。
对对 对, 对，
心外有法是明外道，佛法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心外，包括佛，包括我都不在心外，并非是在我的心外另有一重释迦牟尼佛，也非在我的心外另有一个魔。我的心里要不理他，他能怎么地？
对对对，就是。
都是如此的，心外有法是明外道，用佛法的教理也能讲见相二分，或者是用大中观的角度上来说的，你是不是知识啊？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能够把它讲清楚。大中观是以明实施舍的事角度上来安立的这个世界，但是以法相宗的方式，法相宗连无分微尘他都不承认，他认为世界是我内心的影子，是影像。如何来安立世间内心的影像，见相二分嘛？
对，
就这事儿就搞得有点那种，就是说老人的这个传承是不全啊，都没有文字的，没有完整的东西，所以他们才去找一个古山派。
我以前是问过齐老师这个话的，我不喜欢慧寂金刚这个法，为什么呢？因为慧寂金刚强调有相，什么叫修成呀？水涌杵动。慧寂金刚说的就是这个，那个水咕嘟咕嘟，或者是那个杵会动了，所以这是我最反感的。为什么会认为有相是成就呢？我认为这个法没有传完，至少它没有完整的传承，完整的传承势必要有新成就的内容。曾经有过不是古山派的传承的修慧寂金刚的人找到过我，跟我说过这个话，说金刚现身让你修这个法。我一听嘛，这怎么明显的骗子，这我心想你是龙王，这大水冲龙王庙吧，这种事情骗我头上来。我虽然不是我，但是我在一个一定的范围内是个小宗教领袖的嘛，你怕是骗错了人的吧？我很反感的，我就压根就没理这个事。
好搞笑，
我压根就没
搞清楚您是谁。
但是后来他我没理他了，以后我现在再回想他说的这个，他的那个是完整的教义。他对于慧寂金刚杵有四种杵，一种是心杵，一种是事业杵，要干事儿的，一种是慈悲杵，一种是实物杵。你外边的这个，他要心杵成就，事业杵才会成就，所以他最终还是讲到心杵。心杵是啥？但他没有解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这么来听的话，可能就听到了你一念不生了了分离，
还是一句
还
道
理，
心意还是
道理线，还是回到那里，
都想着要启用心中心的六印，有谁启用成功了？为啥心中心的六印都没有成功？你觉得你修念的那咒语，你就会启用得了呢？不容易，不容易。我以前是曾经给过你们另外一个咒语。另外一个咒语就是愤怒文书的那个咒语，阿拉巴扎那帝，这不是文书的
咒
吗？文书的心咒后面加轰，轰阿拉巴扎那帝轰，你们听着容易，这是要供养黄金才给的法，萨迦派不出院墙的十三经法中的除障本尊法，愤怒文书，他就是这个要修，他也是一样啊。就是嗡阿拉巴扎那帝轰轰轰，嗡阿拉巴扎那帝轰轰阿拉，要修够一段的，修够了以后，他就转过来就启用，转过来启用，他有他的事业咒文。嗡布拉索丘索杜达索杜木索尼恩格拉丘克拉姆张张相张贝佩索哈，他就有。
这根本就是好像就是
我以前
启用造
就
的，
你传那个就是那次他们
让你们念
打他们没有
四个小时，
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讲，
对
那次你们穿了
一次性四个小时，
对对对，
我
三个小时
我念的那个文书心咒，念完以后再用一个启用咒，那个启用咒每天就是起床的
念
21遍，
他们修的真是
管一年，
他们。
对，管
他们打坐那次，他们组织小临时打气方便气的时候，您给传的，对不对？我
没
在，没在，我没
在。
我
是
我
是老师在旁边，
这也就是愤怒法呀。所以大家对愤怒法一般比较感兴趣嘛？
对对对对，
比较感兴趣。
一直
修，
虽然
听
了差不多修了，
虽然听了没敢问，因为我知道
就是
没有。
那么就不是那天
那个，那天反正
他说了修，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完以后，后面有
三个半到四个小时，为什么呢？会三个半到四个小时。 因为有的人念得慢，他一般呢就是中间不隔、
啊、
不隔语言，不夹杂语言，
啊、
至少要念一万遍、
啊、
再念七重咒。如果你这个都少于的话，那你就不用念了，念了可能也没啥用，那就弃用。现在传的呢，就是说保护好自己，让自己，
嗯嗯，
总是要保护嘛，这个是最好的保护。
哎、对对对，好像就是疫情的时候还在
念，
不是不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念的吗？
不用了，这个不用惯了，你就念念就行了。
我不知道，没有你们给我。
嗡阿拉巴萨拉蒂吽，
这个每年要。
你念嗡阿拉巴萨拉蒂吽，
这个我会，
就是念这个就完了。
每年要
是念一万遍是吧？
念一万遍，中间不夹杂咒语，
哦
不夹杂语言。
每年修一次，
就是要
每年修一次也行，最少吧。
哎呀，我不会说
你打伞也会怎么。
行了，不扯这些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成天修法，你们修都修不过来的。
现在好像那个就是每天那个十万遍十万遍的，一下就上瘾了。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就好像
有存在感，有归属感，这是我最反感的。为什么我们不固定的说建立一个组织，我们固定的来学习啊？为什么我不干这个事情啊？我可以干吗？而且干这个事情可能我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能够上规模，然而这个是偷心啊，
对，
这个心不死如何成就呢、
嗯、是的是的、
嗯、
就是
心不死
还是要
从
无为善，
应该以这种驱动力跟他逆着来。
嗯，
佛法的修行是这样，
嗯，
一直顺着他，今天我要这个好我给你一个，明天我要那个好我也给你一个，可以给的，当然了，嗯，你说这是慈悲，也可以是慈悲，但是要我的角度上而言的话，你要什么我就不给。
这个贪法，贪。
我应该要把这条路堵死。
嗯。
从我的角度上而言，应该如此。
嗯，
是的。
你要聊啥我
们。反正现在就是师父说啥我们听啥，我们不跟外面跑，我们不跟外面跑。
我认为这样子的思维是错误的。
嗯，
我常说这个话，佛法的四依四不依大家都听过，依法不依人。
对，
嗯，
如果说是心中心，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硬，就只要是我讲的就那我认为心中心这法就该灭。
嗯，这个您原来说过，
对，
以前就是
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正常的聪明人，
嗯，
做一个有判断力的聪明人，这个是修行的基础。我们不能说好像我听了讲佛法以后，我整个人就变得连是非都分不清了。我觉得有的学佛的人好像是有时候是有点像违背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的运行规律的事情，都会相信，或者我就觉得很难相信啊，就是会上那种当，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我们就是千手千眼观音，就是他有千只手，但他有千只眼呢。智慧真的是要在第一位。
就是那
依法不依人，
嗯，
这一点永远都记着。
对，
不仅对我而言，对于任何在这个世间上的人都应该如此。无论他是现僧样的穿和尚衣服的，还是他好像是哪里的什么传法师，或者是他是某个法里边的大师兄，各地的这种大师兄文化都是我一贯而言，我都明确的跟其他的传法老师也说过，你们大概要注意这种所谓的大师兄文化，就是某一个人就好像就说了就算的，我是反感的，我不同意的。依法不依人是佛法的核心，有智慧，做个聪明人，做个有基本判断的人，在此之上再说解脱道的事情吧。如果这个都不行的话，我觉得总是觉得，哎呀，那个人好像有点那个啥，算了吧，我觉得还是做好人吧。
就是那个老师，就是结的那三个印嘛，就是第一次的那个，然后就念着念着，自己感觉到很受益，所以就对这个就有
结念什么结什么，
就是三个嘛，
就是
三个念的这三个咒，
长寿三尊的这个。
很受用啊，你别总结别回想这些事儿了，别往这些事情上去了。
就是觉得对这个就
老年人讲完后面还在讲。
对，我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从其他的从这个法上他可能会跟你说弄好了以后，从这个法上而言是的，它是藏密的法，他要是修成或者不修成他有很多的征兆，但是我不太愿意讲。
嗯，
我觉得不没有意义吧，就别在这个项上总是在这做文章了。当然我知道在其他的地方传法的时候，传这一类的时候都是要你要观察梦境的， 包括我在给你们灌顶的时候，第一天灌完了以后，按照传统我必须要给你两根草，一根长一根短，这两根草你是要放在那个卧床上，当天晚上3点到5点之间观察梦境，在你第二我灌顶阵型的时候，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梦境，没有做梦你也要告诉我。但是我就不这么干，我就是很不太愿意，这是对的，所有的法都会有它当时的每一个法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以佛法当中的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佛法即便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传的法，他在经文里边对他当下那些大比丘也说了这个话，汝等诸比丘当善观无语，如念结魔经信受非为敬。上一次在这儿的时候，那几个出家人在这儿，我这个话就是专门为他讲的，专门讲给他们几个出家人听的。所有的比丘都应该听我的话的时候，当如念结魔经，就是我要练黄金，我只能烧红了敲打，烧红了敲打，在每一次的炼钢里上，每一次的敲打里边，它的杂质就会逐渐的脱落，最后就变得越来越纯净。信受非为净，单单仅是因为这是佛陀讲的法，那么你们就相受就相信的话，对我不尊重。你们应该把我话里边觉得不对的，觉得是糟粕的那一部分要去掉。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话呀，连释迦牟尼佛的自己都认为说他的话并不见得说全部要全盘接受，那什么接受什么不接受啊？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佛法的核心永远是往无相上去，佛法的核心不是那些有相的东西。当然了，对于无法接受有相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有相的东西暂且的当药先吃，吃药的目的是治病，吃药的目的不是保健，保健永远是无相，或者是说永远是要锻炼的，而不是说我拿一个药我要吃一辈子，有病的时候吃一下就行了，别去管它什么受用不受用的事情了，受用也就这回事情，不受用也就你就再受用，过几十年你就要死的，不可能再怎么受用你都不可能一生不生病，再怎么受用你都不可能一直活下去，早两年晚两年的事情。放在这个世界的角度，放在历史的角度，早两年和晚两年都没有区别，所以我自己都不太修延寿法，我相信永远是如此的，寿命是因缘里边的事情，我要是没事干我在这活着干什么？有的人就是在这儿没福报一直活着，那不就是插管吗？那有什么好的呀？但是呢，从这个法的角度上呢，他就是这样，在要传破瓦法之前，哎，谢谢师兄，你不用管我，他必须要给你长寿法，他叫无死天女，实际上这种白兔女。还有啥吗？别受用了，别管他了，要念就念念就行了，念完就完事儿了。
嗯，对对对，
知道有这个法，今后要用就用就行了，其他没啥。
嗯
嗯，感恩师傅。
别客气，别客气。
谢谢师傅，明白了。
嗯，
核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大家还是要在这儿站稳脚跟，否则的话，就把眼睛就迷在了千奇百怪的各种各样的修法里边，84000法门，那么多的法门，你这一生是修不完的。
嗯。
也不可能修出啥来。所有的佛法的核心讲清楚的就是这个三转教义，第一转教义讲四谛法，我再给你们再回顾回顾吧。大家经常的琢磨琢磨吧。第一转教义在鹿野苑为成乔那的五比丘以四谛为核心主干而讲的八正道、十二道品等等的这一类的教法。四谛里边苦集灭道，以苦谛而言有不同的讲解的方式，但是有简略的话有苦苦，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坏苦，曾经有但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是我忽然生病了，我的健康失去了，这种苦叫坏苦，有生灭之苦。另外一种行苦呢，必须要搭配着佛法的四法印来讲述，四法印里边的诸法无我来说到这个，在这儿就不细讲，大家要知道以苦 苦呢，我们找到了它了，而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如何成就的苦呀，如何成就的苦呀，以极为底。所有世间的万法都是因缘所成，我们的苦也是一样，不是独立的存在的。就好像我现在感受到苦了，我现在生病了，那首先我得有这个生病的身体。我说我手疼，首先我得有手吧，另外一个要有让手疼的这个因缘吧，原因吧。其三，我得要有神经吧，它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所构成的这一个痛苦，所以它是因缘所成的，它是因缘所成的，所以说极地就出来了。所有的苦都是由于各种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痛苦不是孤立的，它是多种原因共同构成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说我们找到了多种原因构成的话，很明显由于其中的主因是如何去看待它。比如我张浩在这儿，你们看我是顺眼，我出去很有可能别人看我就不顺眼，也就是在主观的思想上有影响它的因素，对于痛苦而言是有影响因素的。所以我们找到它了以后，我们找到了苦的原因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苦能够让它不生气，因为它是因缘所成。从理论上来说，那个缘我的让它不具足以后，这个苦理论上来说它就可以不生。但是如何让那个缘不生呢？到底如何修？那么这个如何是寂灭呢？讲完了以后，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的粗略，也就是说我让你们最后能够寂灭，寂灭了以后最终能够脱离痛苦。但是如何是寂灭呢？讲得不太清楚。是故有的地方，有的小乘的南传的行者呢，他们会修很多的方法让我们的心识寂灭。因为在南传的教理里边是没有第七识和第八识，直到第六识，让第六识不再生起，断它的根，以为解脱。但是释迦牟尼佛在这儿讲完了，在鹿野苑讲完了以后，往北走，去到了灵鹫山啊、王舍城这些地方，讲了第二场的教义，把寂灭这个东西广大展开的来做了分析。如何是寂灭？说讲到了般若经，讲到了如何是寂灭啊？寂灭并不是没有。不等同于没有，不是说现在这里有个杯子，我把这个杯子丢开了就没有，或者是现在这里有个张浩，张浩走了以后就没有，也并非如此。也不是说以前有这个东西，我后来把它变没有了，这就没有，不是。佛法的特点并不以空来对之有，也不以有来对之空。佛法最大的特点在二转教义里边是以有而破有。如何叫以有而破有啊？缘起性空之理。由于我是仰赖于因缘所成，所以我自信本来就没有，我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于世间的张浩。张浩完完全全 100% 的仰赖于那些组成张浩的因或缘而成立于世间，所以因为有，所以他必然性空。由于他仰赖因缘，所以他必然性空。由于他性空，他必须依赖于因缘才能存在于世间。这就是二转教义里边的讲到这儿，但是没讲如何能够寂灭啊，没有讲说这才是真正的寂灭，这才是灭地的这一分，寻找找不到，并非是如此啊。我们在解释的时候的大中观解释的时候是如此，但真正的大中观并不是寻找以后，像我刚才说的，不满足于张浩如此的存在方式，我去寻找他找不到。真正的大中观是张浩以如此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张浩的本体即无，本体就是自性空的，这是大中观程许的观点。但相上有无自性呢，就存在了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自续派也好，应成派也好等等的。各个宗派就出来各有各的解释，但是在这个观点上，所有的大乘佛法里边的中观是都成立。 转过来了，中观是如此成立于世间，法相最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两种思想，讲了般若经了以后，般若经讲的太繁杂了，般若经讲的很繁杂了以后，两位菩萨出来讲解佛陀的般若经，一个是龙树，一个是弥勒。弥勒讲般若经的教义教案记录下来，成就了法相宗，这个教案就是现观庄严论。龙树讲解般若经的教案记录下来了以后，就是中观宗的开宗宗典中论。所以我们整个大乘佛法，无论我们现在的说的是好像也有法相宗，也有法华宗啊，又有净土宗啊，也有密宗，但是大乘的思想只有这两种思想，除此以外别无思想。在小乘里边的下部的两个一切有部和毗婆沙数，只有这两个宗派。大乘里边的思想只有法相和中观，所有一切的其他的宗都是把这两个教义来讲，但是他入手的修行方法不同。比如说净土宗，他的修行方法他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持名法门嘛。比如你密宗，那你就是念咒语啊，有这个咒语那个咒语，但是思想只有这两种思想，所有的宗都只能讲这两种思想，也只有这两种思想，只不过是偏这个多点还是偏那个多点，是这个组合还是那个组合，诠释的方式不一样，仅此而已。到这儿释迦牟尼佛讲完了以后，到第三种教义了，不在灵鹫山这个地方讲了。即便是在灵鹫山，在古时候也是上不去的，也是为业清净的菩萨而讲。我是去过灵鹫山上面的，我们现在不是坐缆车上去，古时候哪有缆车啊，要上那个地方，我说句难听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你没点轻功绝无可能，那都是峭壁，上面有一小个平台在那儿讲的。所以以前在那儿讲也必须是为业清净的菩萨，少部分菩萨而讲的大般若经。在这以后再讲的连灵鹫山都不在，比如说在楞伽海里边讲楞伽山，楞伽山是哪呀？楞伽山是夜叉所居之地，这个地方没有门，只能从上边进入，也就是说你没有神通你就去不了，它只能从上边，它没有说门进去啊。楞伽经这一类的经文里有，再往第三转教义里边基本上也分两个，主要的也分两派，一派以解深密经而为根本经典，另外一派以如来藏经而为核心的经典。如来藏经呢，就是讲八识啊，如来藏自信光明啊，比如说解深密经讲的就是自信光明，如来藏经就是说如来藏，立的名词就不同了。这两种我们都讲啊，我也一样的，我是把这些教义揉在一起了以后，但是最终的核心讲到这儿以后，第三讲教义才讲到如何解脱呀，自信光明论才能解脱，或者是讲如来藏本自具足，最终都要讲到这儿。佛法的核心讲到这儿，这是整个佛法的核心的教义，就这么一条线串下来。我们再来回想我们在遇到的那么多的佛法，他们的核心教义每一个，我们现在你们听我说也好，或者是听其他的老师说也好，或者是听你们听藏密的师父讲也好，他讲的他自己的核心的内容应该置于这些佛法核心里边的哪一个阶段，或者是在这个大框架下的这个大背景下的哪一个地方，你就知道它的方便应该怎么来出，或者是它的教义大概是如何的。讲所有的事情都是讲这个佛法的教义，大的就是这个，其他没啥。所以这个才是佛法的核心，而不是说我今天念了个咒语了，我明天学了个咒语，我今天结了个咒，这手印了，我好像有什么受益了。都非如此，没有什么好受益的，真正的受益唯有证了自信光明，除此以外别无佛法。只有在这儿脚跟站稳的方不辜负释迦牟尼佛，除此以外的都是方便法。方便法就是引你入门，入门以后最终还是要归到这儿来，还是要归到这儿。所有的佛法都是这样，你们接触到的你们的那些密宗也好，都是如此的。藏密无论是新一派还是旧一派，入到旧一派的 入城极颠讲到的是阿迪优格，阿迪优格就是在你前边那些问题，不管你是以天法也好，或者是以其他，比如说是普巴的升起次第嘛，优格修完了，再到修圆满次第的丰满明点的阿迪优格再修完，才到最后的阿努优格修完了以后才到阿迪优格，阿迪优格就是讲到大圆满，大圆满是什么？那不是说你的心本来圆满的事情，十七种引导方式大圆满前行里边，我们都讲完了，早就用过了，引导也没引导出来啊，还是会喜欢前边的那些法，对吧？喜欢事业部的法，为什么呢？事业部的法就是具体干事儿的，具体干事儿的，就念哪个咒语，出现了什么现象以后，你可以拿它去降魔啊。除妖啊，就是这种好像很有一种仪式感。其实啊，有时候我们剖析自己的时候都可以想想，我喜欢这些东西恐怕喜欢的不是佛法，喜欢的是那种仪式感，那种庄严感和某一种特殊的文化。大部分喜欢藏密的就是你跟他讲藏密的核心他根本不愿意听，他喜欢的是那个仪式感，那个神秘感和藏文化仅此而已。剥除了这些东西，讲藏密的核心，跟我刚才说的那些是一样啊。大圆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大圆满，说到大圆满就无法逃开的就是见定心。那不就是见脊椎三要嘛？传授的时候就是传授这个东西啊。大圆满以什么来传授大圆满啊？以追击三要啊。咋保住仁波切的追击三？咋？追击三要里边的第一要不就是见吗？见什么呀？不就是大圆满见吗？大圆满见是指啥？这就是旧一派的诸城极颠的教法，这顶的教法。作为新一派而言，它有母系法，有父系法，有共法、不别法也好，你是观大圆满哦，不，你是观这个大威的金刚也好，或者你观父系的这个十轮也好，或者是你是管母系的圣乐金刚，你修完圣乐金刚以后还有最核心的金刚亥母或者金刚瑜伽母，修完了以后也一样啊，生源次第完了以后大手印来了。大手印第一句话是令心坦然安住，不情不纵，就让你放嘛。大手印的就是这一句话，你放不下呀，你还是要我，我要有个感受，我要有个什么，我们心中心不就是让你除了提那个咒语以外，坐下连咒语都拿掉吗？坐下不是干事儿啊，坐下是那个心仍然如此，比坐上的事儿还要丢掉。坐上你还有个咒语来持着心，坐下你连咒语都没有，你那个心要持得住啊，不容易，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容易上当受骗。我现在为什么要跟你们讲那么多，拿些法给你们？因为如果我不给你们讲法，你们就会去听邪法，这是你们的习性使然，你们会上当受骗。所以我用这些不是很彻，但是它至少是个佛法，抵死你的那个往坏处走的那条路，坏不下去，别人讲的你就听不进去，因为他讲的还不如我讲的差。我说的是实话，你让别人来讲他不一定能讲得那么好，你还不如听我的呢。所以我拿个有效的法给你，你就不会去弄那些邪法啊，到外面去算算命去，谁给你打打卦去，上这种轨道会不会？应该不会吧。我但愿如此啊。那些给你讲鬼故事的神神鬼鬼的那些事情啊，你小心啊，你要遭报应啊，来来来，我给你那个什么哪个佛菩萨保佑你啊，给你弄个什么事情啊，讲到最后的都是要钱。
是
图名的那些也是最终要转化成钱，要不然他要名干什么呀，最终都是这样，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还有啥不？
没有
怪你高兴吗？
哎呦，今天真的是厚了，透了，太透了。